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9月22日。长久以来啊，在世界无数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叫美国梦。在17世纪，这个梦呢意味着什么？信仰之自由啊。在18世纪呢，这个梦意味着无尽的土地资源啊，东部向西部开拓。但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呢，这些梦准确的说还不是美国梦，叫做北美大陆梦啊，更准确。在19世纪，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包括世界最优秀的军事教育的德国人啊，从1848年德意志革命中啊逃离，他们开始明确的定义了美国梦：没有腐败的宫廷和权贵，没有天赋特权，只有天赋人权。所以这里人民能尽情的展现才能、活力以及锲而不舍的人民精神。人们需要的只有两种特质：诚信与善良。至此，美国人还是富兰克林的叫《穷理查年鉴》啊那本书透出的清修理财而不是贪婪、教育和品德来提升人社会地位的精神。德意志革命第二年，1849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出现，美国梦开始变化，全世界的移民蜂拥而至，清教徒的美国梦开始被黄金带来的财富所冲击。到了20世纪，自由市场、华尔街交易所，这是美国梦的标志了。21世纪全球主义浪潮下，在硅谷的车库里，一个移民可以敲下改变世界的代码。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那句庄严承诺的向往，把你疲惫的、贫穷的、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民众交给我。这个梦关乎奋斗，关乎才华，关乎机遇，似乎一直没变。也就是这片土地，这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对每一个移民的承诺没有变，他一直都在慷慨地给予公平无私的护佑。但是朋友们，就在2025年9月19日啊，川普总统大笔一挥，用两份石破天惊的行政文件给这个梦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标上了一个价码。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算一算，在这个由川普亲自操盘的新时代里，一个美国梦的入场券到底值多少钱？是10万美金一年，还是100万美金一口价？为何美国梦突然明码标价了？这场对美国灵魂的公开拍卖又将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美国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或是曾经是 AT&T 的用户，那就快去看看您是否符合最高7500美元的赔偿的条件。因为去年的两起用户资料外泄事件， AT&T 终于答应赔偿客户了。随着这些个资泄露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啊，有专家就提醒，传统的手机短信几乎没有加密保护，建议大家最好使用端对端加密工具来联系，例如加密通讯软体 Signal， 再加上信誉好的 VPN 来保护网络连线，那就更安全了。我们节目老朋友 Nord VPN 就是使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保护用户的真实数据流不会被盗取。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去日本旅游，连接机场、酒店、咖啡店的公共 WiFi 时，肯定是第一时间先打开 Nord。 Nord 的速度也很快，用开视频会议、收发邮件、视讯通话，那都很顺畅。Nord还有一个威胁防护 Pro 功能，帮助阻挡恶意网站、广告和追踪程式。他说，这样这次出行的上网既安全又开心。如果您还没试过的话，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nordvpn.com/jftime， 或输入我的优惠码 jftime 订购，还可获得额外4个月服务。准确的说啊，川普总统从白宫扔下了2枚移民震撼弹，威力之大，足以让整个美国的移民体系乃至全球的人才流动格局发生一场剧烈的地震。第一枚是精准射向美国科技行业心脏地带的 H1B 巡航导弹啊。川普签署总统公告，石破天惊的宣布，从9月21日凌晨开始，任何公司想要成为一名外籍员工，申请或续签 H1B 工作签证，必须每年啊向美国政府支付10万美元的巨额费用。这个不明确的说法已经被纠正为就是一次性收费了啊，但不管怎样，这依然是一声炸雷。第二枚呢，则是炸开了富贵路的黄金绿卡。 那规则简单粗暴到极致啊，只要你个人给美国财政部直接捐赠100万美元，或者你是公司，你公司帮你付钱的，那价码翻倍200万，那你就可以绕过漫长的排期，走快速通道，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不用搞复杂的商业投资，不用去计算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直接付钱，绿卡到手。那么这个黄金绿卡和我们过去熟知的这个叫 EB-5 投资移民呢，有着根本性的甚至是动摇国本的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哈，过去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法律严格要求你把几十上百万美元投入到一个能够为美国人实实在在创造至少10个就业岗位的商业项目里去，比如说啊，在这个啊偏远地区建个酒店呐，或者在市中心开个工厂啊，这个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展美国的实体经济啊，为美国的蓝领白领创造饭碗。尽管过程中有很多漏洞，但是它的初衷是什么？叫投资美国。但现在呢，川普推出的这个黄金绿卡从投资换身份变成了什么？付费拿身份。啊，你支付的100万美元是直接交给了美国财政部，用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原话说呢，这笔钱将用来减税和还债，这区别就大了去了。它彻底颠覆了美国移民体系的根基，从一个审核你能为美国带来什么价值的这么一个叫价值审核体系，变成了什么？一个只为你能为美国国库贡献多少钱，变成了一个价格审批体系。这背后引发的终极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身份和归属感都可以用金钱来直接衡量时，那么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那份无价的价值还剩下多少？这不仅仅是一枚精准的投放的炸弹，是一个政策的转变，这是一次对美国灵魂的拷问呢。咱把黄金绿卡放在一边啊，说说 H-1B。这个 H-1B 签证这项新政，对于那些凭借自己才华和数十年寒窗苦读留在美国的中产精英科技人才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一场足以摧毁他们全部希望的核冬天。我们必须观察到一个现实啊，就是对于像谷歌、亚马逊啊、特斯拉这样的科技巨头来说，对于他们可以给出上千万年薪聘请顶流人才的这个实力来说，10万美金的年费啊，即便是年费啊，可能也只是让他们的财务报表变得没那么好看而已。哎，大不了以后少招点人嘛。但是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中小型科技公司，对于那些真正充满了创新能力，代表着美国未来希望的初创企业来说，这10万美金呢，那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生死线。他们再也无力与财大气粗的巨头们去争夺全世界最顶尖的年轻大脑。这等于是川普亲手斩断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那些毛细血管。在这场灾难中，最悲惨最无助的是那些已经身在美国的70多万 H-1B 签证持有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啊，据说70%左右是印度，10%几呢是中国。他们是硅谷真正的中坚力量，是无数科技公司里面深夜一亮亮着灯的那些身影。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超过10年，他们在这里纳税买房养育子女，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和奋斗都奉献给了这片他们称之为的土地。现在呢，特别是那些中小型公司将极不可能再为他们支付这个10万美金的天价续签费，他们将被迫在放弃自己奋斗多年的事业和放弃自己辛苦经营的家庭之间做出最残酷的选择。川普的这一纸命令看似只是调整了一下费用啊，但在实质上击碎的是数十万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积累和梦想。前面我们描述的还是一种怎么说呢，宏观上的预判和分析，在现实中啊，这个川普总统令出来48小时之内，全球各地真实的令人心碎的混乱与恐惧已经发生。那么这份公告是在9月19号星期五签署的，而它的正式生效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1号星期天的凌晨12点01分啊。那不到48小时的反应时间呢，那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最依赖全球人才的科技巨头，他们的法务和人力资源部门在公告发布后的几个小时内就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那个电商巨头亚马逊内部发一个指引，而要求 H-1B 这个持有人留在美国境内。软件帝国微软 啊，警告员工不要离开美国，以避免任何重新入境时的复杂情况。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社交媒体巨头 Meta 也向员工发出了同样的建议，同时指令在外出差或度假的外籍员工9月21号之前必须返美。硅谷啊，这个西雅图、纽约的办公室里，无数顶尖的中国、印度工程师，一堵看不见的由法律条文构成的墙，在他们和故乡的亲人之间瞬间升起。在美国境内的人感受到的被囚禁的恐惧，那么那些恰好因为出差或者是回国探亲，或者是身在海外的 H1B 持有者呢，他们感受到的就是被抛弃的绝望。在北京、在上海、在塞班加多尔啊，这个有多少正在休假的华人工程师、印度程序员呢？是吧？会突然发现所有的机票都已经售罄了，或者是可能已经错过了最后的期限，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直飞航班能够及时赶回美国，就这样被一纸冰冷的命令锁在了国门之外，与他们在美国的事业、家庭隔海相望。在这片大混乱当中啊，我们华人社区啊，同样是受创最深的群体之一了。根据统计的，中国籍的 H1B 持有者大约占总数的 11.7%， 虽然比例低于印度的 70%， 但是绝对人数呢依然非常庞大。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活跃在硅谷各大科技公司的核心岗位，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这些最前沿的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代表着印度庞大 IT 产业的行业协会叫做 NASCOM，这个措辞严厉啊，批评这项政策，认为最终会对美国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产生。面对这一切混乱和批评，川普政府的官员，比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啊，他就理直气壮公开辩护说，如果你要培养人才，就去培训我们国家那些优秀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培训美国人，不要再带外来的人抢我们的饭碗了。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爱国情怀，对吧？也符合当下美国左右之中当中啊保守主义思潮占上风的反向政治正确。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当你斩断自己与世界顶尖大脑的连接的时候，你最终保护的究竟是这个国家的繁荣，还是短视的政治利益呢？第一个战场是什么？是法律之战。美国的法律体系向来强调权力的制衡，目前$100,000年费似乎得到了纠正啊，确信是一次性收费，没那么狠了。但即便如此，也是一道巨大的门槛。关键在于什么？就一般移民费用需经过国会授权，这个规费程序。本案呢是以入境限制而非法规费。争议点就在于变相课费是否逾权，像签证费用这样重大的改变，通常要么需要国会立法批准，要么呢需要经过数个月的公共咨询和听证程序。所以可以预见的，从公告生效的那一刻起，无数的民权组织、移民律师协会以及科技公司的法务部门就会立刻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颁布临时禁制令。这项政策很可能会在生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陷入无休无止的法律泥潭。第二个战场是什么？是共和党内部内战。这项政策就像一面棱镜，把共和党内部早已存在的深刻裂痕呢，彻底的、清晰的暴露在了阳光之下。裂痕的一边是以 MAGA 运动为代表的民粹派，他们坚定地认为，所有高技术移民，特别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工程师，都是来抢走美国白人高薪工作的入侵者，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把他们挡在门外。而裂痕的另一边呢，是以硅谷的科技保守派和华尔街的这些亲商建制派为代表的精英，他们同样深知，在21世纪，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吸引和留住全球最顶尖人才的能力。没有了这些外来的人才，美国的科技霸权将岌岌可危。商务部长声称说，科技公司都支持这个言论的，很快就被科技行业协会负责人的这个公开反驳所击碎了，没这个事儿，是吧？所以这场共和党内部的路线之争将会越。第三个战场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关注的，就是与中国的未来之战。这高额费用把人才挡在门外， 来实现美国优先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战略对手却做着正好完全相反的事情。你看中国呀、加拿大甚至欧洲各国都在敞开怀抱，用各种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疯狂的这个掐尖儿，是吧？这是跟这个收这个茶叶的新苗一样，他要吸引那些最香的，是不是？那些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业者，这样的国门一关一开之间，你说美国要丧失多少核心竞争力呢？据统计哈，我看了一个数字，美国目前那些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叫做独角兽公司啊，就他们的创始人当中44%是第一代移民。什么意思？第一代移民就是他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美国人啊，他们是后来过来的，所以他们就很有可能是在数年或十数年前呢，他们自己就是 H1B 签证持有人，最终选择了成为美国人，并创造了美国的科技财富神话。最蹊跷的就是什么？就几天前，川普还在英国签署了科技战略协议。那你这项移民政策与他宣称的要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的目标是完全冲突的呀。难道川普在为了迎合短期的民粹政治利益，拿美国长期的国家核心竞争力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吗？一场关乎生存和未来的、充满了绕道策略的、无奈选择的新赛局才刚刚开始。人类的智慧和求生本能，它总会像水一样，它会找到细缝，哪怕代价高昂。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个人啊，特别是我们华人同胞和印度朋友们的这些长远应对，那48小时的恐慌过后，他们得想办法了呀。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能不能赶回美国的短痛，而是未来还能不能留在美国的长痛嘛。对于那些还在校园里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过去那条清晰的人生路径，读书啊、毕业、抽 H1B 是吧、排绿卡，已经被彻底的斩断了。现在他们必须提前规划一场胜利大逃亡。他们可能会去挤一条更窄的独木桥啊 ，O1， 这个叫杰出人才签证。那这条路是吧，要求你在什么科学、艺术、商业等领域有非凡的能力，或者他们可以去考虑学术路线，去大学或研究机构申请个 J1 访问学者签证，可以延长在美国的时间。但这条路又往往意味着要什么？叫你远离第一线，远离工业界的高薪和前沿应用啊！每一个选择都充满了妥协和不甘。个人的求生之路如此艰难，那你想企业呢？那些需要顶尖人才的美国公司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了。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他们会启动自己的绕道策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绕道策略啊，就是将深刻的、永久的改变北美大陆的科技版图的策略。最直接的一招叫什么？技干外包。既然我无法把人才便宜的带到硅谷来，那我就把硅谷的办公室搬出去，是不是？开到这个人才聚集的地方去。可以预见的，在未来几年，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城市，比如说多伦多、温哥华以及南边的墨西哥一些城市，将会迎来科技行业的疯狂扩张。美国公司会在那里设立巨大的研发中心，疯狂吸纳那些被 H1B 高墙挡住的中国、印度、欧洲的天才工程师。那么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是吧？一个毕业于斯坦福的啊，中国顶级 AI 专家，因为无法留在美国，最终加入了谷歌在加拿大的办公室，每天喝着咖啡敲着代码，开发着足以影响世界未来的技术。而这项技术本该是在美国本土诞生的。川普的政策无意中啊，成了他贸易战的两个重要北美对手，加拿大、墨西哥科技产业为成为他们做嫁衣的善举，成了一个慷慨的国际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高一层吧，从个人和企业的层面上升到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么这项移民新政的荒谬性就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当今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中美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科技的竞争，是不是？美国什么时候会被93阅兵天安门广场上的正步所吓到？没有，是吧？科技竞争是关键，科技竞争的皇冠就是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在这场竞赛中，美国一直以来都握着一张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王牌，吸引全世界最顶尖大脑的能力。 几十年来美国的开放自由的机会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把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吸入自己的大学实验室和科技公司，基础设施啊，科技沟通啊，资本运营，这都是科技公司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美国最全，其中就包括了无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顶尖的 STEM 的人才，他们是美国能够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最核心的燃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北京的会议室里，当他们看到这份白宫的 H1B 新政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交加的心情啊？是不是？他们过去费尽心机，哎，什么什么收护照了，甚至是无数对美国的抹黑了，他都无法阻挡中国社会最清醒、最聪明的人向美国的流动。而现在呢，川普政府可能一个政策就帮他们实现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神助攻了，是吧？这简直是把自家球队的头号射手直接送给对方吧。这是一次典型的出于国内政治算计而导致的战略自残呢。所以这个巨大的动作是无法用什么有的朋友说了哈，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要惩罚印度，让印度忍痛断绝与俄罗斯的关系，然后还有的是对抗中共，警惕中共用那些在美国的顶尖人才将顶尖技术偷盗回中国，这样的不是这种苍白借口能解释的。你可以想吧，那些能够影响中国政策甚至国家走向的人，那些北京的顶级权贵们，他们子女会通过 H1B 签证来到美国吗？对吧？你要真正的跟中国共产党的那一个威权政治来斗的话，不是拿 H1B 来斗的。川普的这场移民改革唯一的动力来源于纠正全球主义对美国本土就业的剥夺，美国的资本流向了印度，流向了中国，然后最好的收入岗位又被印度和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占领。对于川普来说，美国已经破产了，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世界之重了。当美国垮了，自然也就不再有保守主义者要回归的那些什么富兰克林门的、杰弗逊门的美国了。啊，说那个国家没有专制，没有特权，没有专卖制度，啊，这个没有高额税制，没有强制信仰和道德观，人们有居住和迁徙自由，多美好的一个国家呀！是不是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及不动产所有权并不影响他的参政权，多么美好的一个政治制度啊！来自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自由女神高举的火炬，看见她照亮那些寻求庇护的疲惫灵魂，照亮那些寻求自由和财富的贫瘠之躯。唯有川普看见自由女神内部锈迹斑斑，听见她不堪重负的沉重脉动。所以这远远不是什么就是说调整几项签证费用那么简单，这也不是一次对美国梦的残酷重新定义，而是能让美国活着，活着才能做梦的残酷现实中的一个残酷对策。这场改革的未来啊，还充满了无数的变数啊，法律的博弈啊，政治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啊，无论你身在何处啊，都应该进行着最深刻的思考，因为它关乎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未来，更是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的缩影。那么21号，美国亚利桑那州查理·科克的故乡举行了他的追悼会，川普带领白宫团队全数参加葬礼。查理·科克曾经警告过，他说西方面临什么问题的，面临的这个新兴的敌人是觉醒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结合，是他们企图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葬礼人数多达30万人，远超当年马丁·路德·金的10万人的葬礼，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葬礼。当年马丁·路德·金的这个死啊，激起了美国人民普遍的愤怒与同情，开启了美国政治历史的平权文化，也成为了进步和觉醒的开端。如今呢，查理·科克之死再次成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转折点。川普的移民政策，不论它有多糟糕，不论它有多少争议，它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上，美国人以及世界都不得不承受的痛。当自由女神像高高举起的火炬，标上价码，出得起钱的就给你照亮，那当然就不再是希望之光。 但是当自由女神的基座坍塌，火炬充满了锈蚀不再发光的时候，人们将面临永世的黑暗。这是当下我们人类面临的根本的困境。节目最后呢，提醒朋友们啊，我已经开通了这个江峰会员网站，在那里呢，我会有不断更新的会员专属节目，会有中国大陆买不到的禁书啊，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分享思想啊，欢迎大家加入。那在这里呢，江峰啊，谢谢大家了。